第77集。
他不光在乌油江边隆重地祭奠了为国捐躯的将士与抗战中遇难的百姓，还在城里发表演讲时口口声声说要在市政广场上建造全城有史以来最雄伟的纪念塔。他要秀州城里的人们世世代代永远缅怀英烈们。这个无耻之徒一边当着伪政府的军政次长，一边与重庆暗通款曲。在奔赴家乡的一路上，他把沿途的伪军武装逐一收编到自己的麾下，人还没有进入秀州地界，已经摇身一变成了国民政府正式委任的行动总队司令。这是天底下最大的笑话，臭名昭著的汉奸都可以公然把自己洗白，我怒不可遏，却又无能为力。现在我连个发火的场合和对象都找不到，我只能把他们压抑在肚子里，就像所有重返家园的流民那样，带着聂春华留给我的痴呆女儿回到秀州城。我给这个女孩重新取名叫文华，那是为了纪念她的母亲。这连我自己都觉得很奇怪，在很多时候我打心眼里把她当成了我的亲生女儿。回家途中，我曾无限爱怜地对她说，也对自己说，我这辈子都不会亏待她，也不会让任何人来欺负她。我还用了足够的时间与耐心告诉她，从今往后她还有一个哥哥与姐姐，他们生活在美国，他们至今都没有给我来过一封信，更不曾寄过一张照片。但我知道我的女儿已经成婚，她嫁了一个生产与经营牛肉罐头的德克萨斯白人。这是我母亲专门来信转告我的，她一定是感受到了岁月的易逝，才在心里用哀伤的笔调自怜道，她已是年过花甲之人，却落得子孙飘零，自己也寄人篱下。若不是有巴斯蒂安的陪伴，他恐早已不在人世。伤感的情绪从来都是这么具有感染力，让我也在日复一日中变得多愁善感，在心里反复地想念我的儿女。尽管我对他俩的面貌都已经有些模糊不清，可我能够感受到他们对我这个父亲的憎恨，尤其是我的儿子，他是那么的优秀与刻苦，报考了两次才被西点军校录取，却在上骑术课时差点从马背上跌下来摔死，再次让我在远隔重洋万里之外深感惭愧与颓败。这天晚上，我对在我腿上入睡的文华说，幸好你是个白痴啊，你不会知道怎么去恨一个人。谁知傻丫头又开始惊叫起来，在拥挤的船里，她刺耳的叫声就像是拉响的空袭警报，许多熟睡的小孩都惊哭。我赶紧找出一颗麦芽糖塞进她的嘴里。我们的船在长江上航行了三天三夜，又在岸上等了足足三天三夜，才等到一辆开往秀州方向的长途汽车，接着又是步行与改成火轮，这是我从未有过的经历，连行军打仗都没有这么艰辛过。我的这趟回家之旅整整在路上走了大半个月，我把我能记起来的数百长辈兄弟姊妹还有他们儿女子孙对文华讲了一遍又一遍，直到我们坐的这条船拐弯进了乌油江，远远的可以看到那堵老城墙，我才用一种哀求的语气对他说，我们就要到家了，你可不能再叫唤了。傻丫头顺着手指竟然朝我点了点头，她的眼睛一眨一眨地看着我，乖巧的简直就像是我的亲生女儿。可是 这秀州城里哪还有我的家呀？我的官邸曾被日军强占，成为他们驻军的司令部。现在日本投降了，换面旗帜又成了佐加纪的司令部。还有我们孙家的公司、厂房、码头与仓库，还有我们在乌油山里的林场与矿业，这些在7年里面浸透了韩冶萍心血的产业，此刻都贴着清查与接收敌产委员会的封条。为此，我一面给云南的母亲去电去信，一面闯进警备司令部，硬着头皮去求见马万全。我是想好好说话，人在屋檐下的道理谁都懂，就是一时没忍住。几句寒暄讲完，我张口就问他：你们今天是查封，明天就该撕了封条接收了吧？尽管我孙宝坤如今什么都不是，可我二哥的名字还刻在忠烈祠的石碑上。马万全只是朝我笑了笑。这位马变出身的警备司令早已今非昔比，不仅面如蜡纸，整个人也瘦得如同是具移动的骷髅，每跨一步都像生怕骨头会散架那样小心翼翼，一直等到重新靠近那张软榻里，他才朝我又笑了笑，说他在乌油山里转战7年，受过枪伤，中过芥子毒气，还染上了肺病与黄疸肝炎。他率军撤出秀州城那会儿就是秀州城的警备司令，现在这么一大圈绕过来，命剩下了半条，可当的还是这个秀州城的警备司令。我可不是来听他发牢骚的，马万全不光是秀州的警备司令，他还兼着清查与接收敌产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我对他说：孙家这点产业已经让日本人抢过一回了，难道你们还想再抢他一回吗？钱财啊，都是身外之物，破财消灾，哎，说不定是桩好事呢。你我都应当庆幸我们还活着，还能坐在这里一块儿喝茶聊天，那是两码事。你帮了我这一回，我每天来陪你喝茶与聊天。马万全扬起脑袋想了会儿后，冷不丁地说起了韩冶萍。他说只要他的名字还印在大东亚共荣委员会的名册里，那他留下的产业就是理所当然的逆产。韩冶萍是什么人你还不清楚吗？这世上哪有甘蔗是两头甜的呀？啊，小日本打过来了，你们把一家一档都过户给他，让这个女人去替你们顶门子，现在好了，胜利了，你们又伸着两只手想要回去啊？原来他这是在为我的女人抱不平。我放心了，起身走到他跟前说：韩冶萍是什么人，重庆的戴笠最清楚，这方面不劳他操心，我这就去重庆。既然周佛海、佐加纪都成了抗日的功臣，那真正的有功之臣就一定会平反昭雪。我担心的是那些蜂拥而至的接收大员们，他们派系不同，各有山头，他们就像一群放出笼子的恶狼。我恳请马万全，请他派兵替我看住，我不能让这些混蛋把我这点家当给瓜分了。说完，我平生第一次朝他弯下腰，深深地鞠了一躬，说：宝坤，拜托了。坤少爷啊，我早已不是你们孙家的看家狗了。你说这话就没劲了。老马，你是秀州城的警备司令啊，这是你的职责所在。
我姓马的呀，这辈子挡过吴佩孚的起兵，也挡过东洋人的坦克，哎，我还替你老子挡过北洋军的子弹，可那都是当年啦。 你看我这副身板，如今我还挡得了人家的财路吗？